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无尊人啊，破坏佛法啊，第一种就是外道相啊。虽然是学佛，但是呢，常常跟外道打成一片，比呢，出千问卦啊，这个都是说外道。他说他会破坏佛法。比例来讲，啊，我们佛教讲因果嘛，讲因果，还有算命。先算命，啊，一算命好像说他能改人家的命，那不是推翻因果吗？啊，这是外道法，所以算命就是大外道。啊，这个抽签问卦都属于外道的范围之内。所以呢，寺庙里搞签，这也是外道，因为佛教讲因果关系、缘起关系，但是呢，怎么能用签来决定了他的命运呢？啊，所以呢。出千在某一种情况下它是正道啊，就是说心不安定，因为出千呢是为心的啊，就是说我要到东方呢还是到南方呢，心未决定，心未决定之后呢啊，你像说有一次传印法师到东林寺来啊，念鸠子就是出千的方法到东林寺了，他说用这个鸠子说东林寺去不去两个牌子放在菩萨面前，因为他心力都得到决定之前啊，他就是啊冥想观世音菩萨加持啊，供了七天，然后错了三次呢啊，都是答应他到东林寺，所以他到东林寺了。大安法师也做过这样的事情，他出家之前呢，他说错了七次吧，就是说出家还是不出家，所以呢在观音菩萨面前呢放着这个鸠子，出家与不出家，然后念出了七次他都是出家啊，也就是说他这个祈祷就是心未决定了，心未决定来决定自己到底出不出家，就是比例来讲，我决定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一定要出家，想一想这个出千吧，结果不出家那怎么办呢？也就是说心未决定之前就有心里一种暗示，菩萨加持会得到一些感应，但是呢如果你心得决定，反而就像一个夫妻两个在庙里面抽签，他本来是非常恩爱，然后呢到庙里去玩拜佛好开心，后来出了一支签，结果两个不合，有个夫妻相不合，然后呢搞得回家去了就闹离婚，后来那个男孩子就跑到庙里把庙给烧了，也就是说这个抽签是外道法，不是正法，不可以信啊。这样的呢算命给人家算命都错了。所以学佛的人命可以改变，命到底能不能算得到呢？如果不改命的话世俗与阴阳，用阴阳这个八卦算是可以算得到。但是呢通过修行的方法就可以改变用外道的方法都心外求法都是外道，所以呢这个外道相外面是很多的，非常多，就是说我们刚才讲就是学皈依了三宝，但学的是外道，都是外道相，向善外面善的心是善的，行为是错的。第二个呢乱菩萨法，第二个呢就是说无赖恶人破他圣德就是口也很重啊，就是说那个人是无赖常破坏圣法，就是说比丘追着香囊这个修行呢，或者对念佛诸道修行念阿弥陀佛或者打坐，那个无赖人呢说了那个出家你干嘛，是求名吗还是求利呀还是在故意做这个像啊，你知道反正什么人呢无赖之人呢，无赖之人恶相呢，他见出家不会有好相的比例来讲吧无赖的人很多，就是说很多女孩子在我面前然后呢问师父求法一个无赖的小人从楼梯上上来以后一看很多女孩子在一个师父面前，然后就说了你看出家人跟愚众在一起 就是讲那些啊破坏善法的这个出家，他不会说啊这些人好有善根呐、啊，啊来求法的解脱啊，他不会这样想。他首先想到是男与相，啊一个男的，你看那那么多女孩子，啊那么漂亮那么庄严的社会，他首先想的就是男与淫与相，然后啊看到师父人家拿红纸包呢，拿着红纸包，他就首先想了，你看。他别的看不到，只看到的和钱啊，看到钱，看到出家拿钱了，心中就眼红了。然后呢，这后面就诽谤啊，拍照片，然后看到一个出家人守功德箱的钱，啊，无赖的讲呢，把功德箱出家守钱的这样，把它破出来，破出来扔到放到网上不一放，让别人家来诽谤佛法。还有一个出家人呢，就买肉去救济那些孤老院，人家买肉，他对出家人没有好感嘛。他看到出家人买肉，他心里马上就是恶念，拍个照片出来放到网上去。你看出家人吃肉，其实他就不知道出家买肉干什么，他是为了救济啊。这网上都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出家人开一个宝马车，这是人家送过来的，好不容易有一天开出去试试，哎，被人家拍下来说出家人开宝马，你就没想到出家人代步而行，出家人的功德。就是说开宝马那是人家的供养啊，是吧？出家人吃素，穿一件衣服，像我们这一件衣服不知道穿多少年，睡一张床一张被子，他就不知道出家人在干什么。他就说他就看到外表啊，外表。我现在有点说这个出家人有什么了不起啊？那好啊，你跟我出家一天好不好？我只要一天就可以了啊，人早晨四点起来上殿，然后打坐，然后坐五殿，一直玩搞到九点，看你能不能坚持。也就是说，他不知道出家人在干什么，他以为出家人在贪着享受啊，他就不知道出家人在修道啊，就是就凭这个打坐，世间人就没办法变。还出家人不看电视，不来啊这个。啊，这个出家人用手机都是弘法铃声，他的窗里面都是佛法啊，不可能那些吃喝嫖赌上，今天一只鸡啊，明天一只鸭啊，然后还有什么大混虾啦、啊，这个什么法？那出家人发出来的都是清净的佛法，他不知道出家人借着手机弘法铃声，他只看到出家人拿了个苹果手机，然后就嫉妒了。你看出家人啊，这个怎么样怎么样？那我们拍了一张照片，出家人拿一张拍照片呢？都是一种清净之下，他们拍的照片呢都是想方设法的害人。所以呢有无赖之人呢，真看到出家人心里就很不舒服，所以呢想方设法的破坏。还有无赖的恶人把袈裟到处穿，是吧？还有呢专门破电视，什么法海不等爱，什么一类的那些破坏佛教的这些形象的这些东西啊，非常的多，这都是无赖之人，叫无赖恶人，破佛法的圣德，释迦牟尼的教法，虚生的妙德，见一样看一样，听到闻到都能得解脱，他不会想这些事情，为什么？因为他不知道心法。那么说，我们去见一样佛，为什么有无量的功德？因为见佛就见心，知道吗？因为佛法从真理里面出来的，它跟心是相应的。这要跟善法都跟自己的善法是相，从外表来讲，外面所有的善法，只要你见到一样，你都会生出同样的功德。为什么呢？善法是往心走的，恶法是向心外走的。恶法是向外，是跟心是对立的；善法是向内，跟心相近的，是吧？所以越是看到佛，就越能看到心；看到菩萨，就看到佛陀的这个骨髓。看到二老汉就像看到这个佛陀的骨头，是吧？经呢看到我们在家的菩萨就等于看到我们的这个外佛菩萨的衣。所以呢这个我看到佛陀的衣功德都是不可思议，何况看到佛陀的这个腾体的这个体呢，就是心的体，多大的功德。所以呢这样是善法，亲近善和大地，就是说你看到那些清净的山啊水啊，为什么很舒服呢？因为山水之间很清净，跟心是相应的， 所以就很清净的感觉，很快乐的感觉。那是有什么人不快乐呢？就是说心里就想说每天数钞票啊，他学会有什么好玩的？数钞票都好玩的，是不是？也就是说，哎，这个世界有什么好玩？证明才有意思。他觉得名啊、利啊、色啊，他觉得这个东西有意思，剩下什么都对他没有意思。所以你叫他到外面去玩，他一点感觉都没有。哎，叫他去做生意啊、上班啊，每天跑到商店里去收钱啊，特别有劲。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呢、不喜欢上好大地，连坐下来泡泡茶、喝喝茶、静下来都静不下来，他就想呢，一亩三分地，就是他那个商店里面呢，每天收多少钱，就是每天就守着那三分地，然后呢就想着我，卖一件衣服多少钱，卖一件衣服多少，就宁可死在那个地方，也不愿意亲近山河大地，也不愿意跟我们出家人坐在一起，也不愿意跟一些亲近大德在一起，他就喜欢自己那个小小的店，看见？他说：“念佛没有时间，我要卖东西啊，我要卖衣服啊，我没有时间，我要卖鞋子啊，卖什么东西？他没有时间来念佛，为什么呢？守着那一亩三分地干什么呢？收钱好玩了，收钱有意思啊。他就那个钱很好，是吧？所以呢，他心中不会对佛法有什么信心啊，所以呢。”所以呢，这个像这样的人啊，就挺麻烦啊，恶性他就会有这样。所以像这样的人呢，基本上啊，手中的三摩地的这个人呢，基本上口业很重，口业啊，基本上就是说他自己都不知道，可能都是喜欢诽谤别人啊，诽谤别人，口业很重啊，无论是恶人。第三者，颠倒者。颠倒善恶啊，轮坏凡行，轮坏凡行，凡行就是清净行呢 平等行啊，无助行，都是凡行。他说什么是俗行呢？就是执着行、分别行、执着行、烦恼行、无明行，这些行为都是都是颠倒把这个因果关系颠倒搞错啊，就是说用什么样的心就得什么果。比方说我执着于行善法，就是说我就说我要持戒啊，持戒干什么？持戒可以成佛啊，就是持戒不一定能成佛，那是颠倒。执着于持戒，那是你要成佛，那是颠倒法。为什么？了解所持的戒是心法，这跟般若相应，这个呢，因就是佛因，就是佛果。如果你不了解持戒这个因是善因，是心法，那你持戒最多对人天福报啊。比如说念阿弥陀佛，你要念阿弥陀佛从心上发起，这些啊，你要执着于念阿弥陀多少声多少声，但是这个因一定是分别因，有了这个分别因，就有分别果，在果上肯定是有问题的。所以呢，就是说颠倒善果，就是说你的因跟果根本不相应，你的因是分别因，怎么会得圆满的果呢？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颠倒因果观，颠倒因果法。所以呢，他说这个都知道偏离一层，那就不能往生啊，挺麻烦的。所以呢，像这样的人所以是颠倒反省。就是说什么叫颠倒反省，这要跟清净心相违背着，第二跟分别心相违背着，就是无分别心相违背着，第三跟无助心相违背着，都不是反省，都是执着心、分别心、无明心。他说这是最起码的跟反省不相应。所以要知道反省者无事也。什么叫反省？就是心中的所有的名利色这些东西，在你面前都是清净的，都是平等的，都是无事的。但是你怎么样达到清净、平等、无事？这个般若相应，这个般若心才能够跟这个真实的反省相应。他说无明分别执着都会破坏反省。为什么？无明就虚妄嘛。分别是虚妄，执着是虚妄，因为虚妄心就是不可得嘛。 因为虚妄心怎么是反省呢？所以呢，早晚会退失，会退失就是破坏啊，就坏反省，所以叫颠倒醒。所以我们很多人都在颠倒醒啊，刚刚念佛，不了解般若的人，不了解般若的人呢，啊，早晚都会退失。第四，声闻自利啊，张于大悲，张于大悲就是声闻。有人说啊，这个小乘啊，也在劝人家修行做善事啊，也劝人家打坐。那说劝人家打坐，劝人家观无常，这不是大乘法吗？告诉你，这不是大乘法啊！劝人家观无常，然后净念打坐，这能够叫人家劝修小乘，但并不是大乘。你劝人家修小乘还是小乘？你比例来讲吧，啊，放生，来放生，我们放生做善事吧，这应该是大乘佛法吧。但修小乘的人呢，他认为放生是随缘的，放生随缘。他为什么善？即使在放生，他也是无常的。所以他那个无常，并不是我们讲放生就是自信，他不会这样想。无常呢，他不会执着，菩萨会执着于放生，知道吗？他了解放生的这个体跟心是不二的，不管放多，不管放少。对菩萨来讲都是一心啊，都是一心，因为心跟翻身它是八的，就是翻身的这个体啊，就是心法。所以菩萨修执着求无执着，你看菩萨好执着啊，其实菩萨一点都不执着。为什么呢？唯心的善法他都会执着，就是说那我要执着八草啊，我执着于这个烧饭啊，或者执着于做香灯师啊，执着。但是呢，他心里知道这是心法，心里知道外现执着小乘，内现菩萨道，这一段呢是大菩萨。为什么菩萨不离相，我是心，就是说人在人间来讲，大天里需要一个做相灯的人，那你就现执着相灯相，相灯相。为什么呢？不离尊生故，不能离开尊生所般若，离开尊生所般若的话，那叫狂慧，知道吗？就是说，哎，这现在没人烧饭，我就执着于烧饭，怎么样？但是他心里知道，全是心法，就是说了解是心里面现出来的这个相，这个相这是缘起，但是心法，心中无执着，外面现小乘，来自于现人天。如果你在家里做爸爸妈妈，你就执着于做爸爸妈妈，但是你心里知道，我只做爸爸妈妈也是心法，既然是心法。心中无助，但外在呢又做着那么圆满，并且呢啊，就做一个好妈妈，或者做一个好信士，做一个好出家人，做一个啊好相灯师，做一个好手座，或者是班嫂，或者是和尚啊，就是与人或者在世间做一个愉快的人，这哪个地方你都是很认真的。坐火车做一个非常啊优秀的这个旅客，也就是说在任何地方做的都很优秀，但内心里面打空，就知道是心法，是外现执着，内心无知，内心没有执着。所以菩萨是不可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所以菩萨，一个受了菩萨戒的人，你不要说他好，不要说他坏，外向是执着，因为他受了菩萨戒了，他了解心法了，一起戒善法就是成心起啊，因为此心起跟十方诸佛就相应，跟十方诸佛相应，他这个执着的这个相跟十方诸佛，他供养诸佛，一切诸佛面前都有他在烧香。那么说这个功德，一切诸佛面前都有这个功德。那么说在一切尊胜心想中，在一切尊胜，所以他制作这个方丈这个烧香的功德是非常圆满的。我礼抛去诽谤菩萨，那过失多大啊！所以四种过失。菩萨说了菩萨戒以后，你不能说他，说他的过失非常的大，非常的大。我们不了解菩萨啊，所以呢，如果你要实在是想说，你要先问问他啊，就是说，哎，你是用什么样的心去布施啊？哎，你用什么样心持戒呀？啊，我用菩萨心来布施，我用菩萨心来持戒。 也就是说我有菩提萨埵的心啊，就是虽然他这个就是比较圆满，是一个啊受了菩萨戒，不受菩萨戒的就是人天福报，所以受了菩萨戒就是圆满的功德。所以声闻作为自利，占于大悲，他做一切事情，大悲就是令众生解脱，不辞悲与大悲是两回事，知道吧？愿与大愿就是啊，都不一样。大只是代表圆满的意思，悲是代表利益众生，让众生进入圆满叫大悲，是叫大慈大悲。所以这个大悲心就是令众生成佛。就是小乘呢，常常劝人家打坐，我们感觉他很了不起，其实他具尊小乘，障碍了大悲心，就是障于众生成佛。障碍了众生成佛的话，令众生难以解脱，对吧？所有的众生，因为你的教法很危险，很危险，因为你的教法都是啊，你念佛不讲阿弥陀文，讲要修清净心呐，对吧？啊，因为心中念阿弥陀就变成扫把了啊，打扫卫生，扫地把心变得很清净。就是说你不管怎么念都往生找不到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呢？你具足你小乘的心，你非常重视小乘的果报，并不重视大乘的果报，所以你这样怎么念佛也往生不了。而你了解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寿无量，你念阿弥陀佛顺承于阿弥陀佛的体，投入到阿弥陀佛的怀抱，那就不一样了，果报完全不一样。同样念阿弥陀佛，同样在讲法，所以很多人重视阿弥陀佛啊，就是自己的那个清净心，我不重视阿弥陀佛，把阿弥陀佛的当作是一个工具在念啊，念到清净的时候阿弥陀佛就不要了啊。所以呢这个那就变成小乘了，后来就变成人天称福报啊。所以呢小乘在菩萨界来讲，在菩萨界的读小乘经典啊，修小乘法跟外道它放在一块了，都是因为它这种叫相似，二老汉呢他没有发大乘心的时候叫相似，他是这是佛教的内外道，占于大悲。所以我们就是如果你不念阿弥陀佛就很容易进入到你自己过人的这个境界中处，挺麻烦啊。因为我们不念佛就念小乘啊，那么说有人通达般若智慧，了解空性，观察般若空性，观察缘起，那观察缘起这个过程之中修禅定观佛，修这个法性，你就说观无常，观大乘无常即是佛性，那进入大乘的时候，如果你不修阿弥陀佛很容易乱，很容易乱掉。因为你观大乘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你看无常，一切都是无常，是吧？我要修大乘佛法，但是我不念阿弥陀佛，我修大乘佛法，因为修大乘佛法观无常，怎么？因为大乘无常，小乘无常，小乘无常就是说一切都是假的，都是空的，然后呢坐在那个地方，反正都是假的嘛，它就寂灭了，什么都不管。那这样的修法呢，小乘就很愿意去入，很愿意去入到小乘。但是通过我们般若经典的话，哎，无常即是空，而空就是真，就是佛性，一切处无常，那一切处就是佛性，它是去入法界，知道吗？去入法界的时候，你知道了去入法界这个问题以后呢，哎，你发现了大乘的秘密的时候啊，你要运心到大乘里去，但是你投到里面去后，我们发现了根本就受不了，为什么呢？我知道这一切法都是无常，即是空，是不是？就是缘起。但是呢，你跟一个人一个人接触的时候，你做不到。见到男的就爱，见到女的就嫉妒，是不是？那说你知道它是缘起的，为什么会嫉妒呢？因为你受不了了，是不是？你说，哎，一个女孩子见到男孩子，或者男孩子见到女孩子，你观察，他是无常的，是不是？他是无常，即是空，即是空，即是自信。那我抱他应该没有关系啊，是不是？一抱他就顿心，是不是？一顿心就妄念就出来了，就生死就现前。所以呢，你要达到无常的时候，你要观无常即是自心，就是佛性的时候，你抱他都不得念他，一点念都不生，那归心灵，八地菩萨才能做到这样，是吧？要修三个二字集结， 才能够做到男女这一块抱在一起不动念头。七地菩萨都做不到，只有八地菩萨才能做得到。七地菩萨还会流口水呢，就是阿罗汉抱着一个女人，他会流口水，但是呢，他不会做不好的事情。也就是说，你没有证到，没有证到八地菩萨是不可以的，知道吗？所以呢，我们观察空性，那这能是在圣南行道里面讲的，要获得平等心。要获得清净，真正的清净，清净到绝对状态，就是说绝对清净就是本源，这到平等就是绝对的相与幻，叫与幻上面一心上面，也达到无住，一切法都没有住了，住没有住是什么？不住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它是没有一个住，没有未来住，没有过去住，当下的一念就是说流水不住是。流水不动是一样的，就是水在流但是不动的，就进入这种境界，你才能够进入到这个大乘的佛法就证到圆满的佛法。我们只能相似的去思维一下，从理上我们可以思维一下，从事上我们根本就做不到，知道吗？所以呢那我们一修的话修大乘，除了能念阿弥陀佛之外，实在没有任何方法，没有任何办法能修大乘，没有办法，一点办法都没有那么说唯独的修方法就是强忍，强忍，就是你想那个女的没有关系，把你手捆起来，把两个脚捆起来你想没有关系，总有一点把你吓唬住，就是说把你捆起来没办法动，男的女的虽然可能会流口水，但是两个手两个就绑起来了，就好比说比丘受戒有戒力把你约束着，虽然可能有念头生起来，但是有戒来控制着，戒来控制让你不能跨越这一步等你慢慢修修到一阶二阶三阶因为当你这辈子做了比丘可能会控制住了，但是呢下辈子还能不能做比丘呢过去不是有比丘转身到天上去大福报现前，所以呢到杜鹃天门口就进不出了，看到那女人呢还会登念头，一登念头就进不了，所以呢这个波罗我们知道就可以了，思想知道就可以了，但是我们一定要念阿弥陀佛，这个非常的重要，也就关于我们的解脱大事。所以呢这个很愿意，我们修行很愿意，因为现在比较我们自私自利习惯了嘛，就是说现在有三种现象，就都是小乘的这个根基的想法。第一个自私自利，就是说最重就是自由思想，我们讲叫民主，就是说这个个人的这个思想非常，就是老子天下第一，这个世界上老子天下第一，就是说那么这种第一的思想就是主观思想太强太强，现在每个人就是傻子，现在傻子的那时候都是老子天下第一，就是说所以再说你们混了这么多年在家里都是大丈夫是吧，都是在家里面有的是财务部长，还有这个都是很厉害的角色，你说你能够修行他就必须要彻底放下依赖于法，但是呢你实在是做不到，我们很难做得到完全是依之法，就是说这个我们做不到。第二个呢注重感官享受，就是我们一打坐眼睛舒服，耳朵舒服，鼻子舒服，我们非常注重身体感官对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注重感受，这种感受不是我们一下这种吸气无量劫的吸气，这个你虽然如果你要吸气好一点，你就不会升到这个财火世界来，也不会升到这个末法时代来，因为你能够升到这末法时代的这个时代的人就一定是非常注重自我感受的人，所以在这个眼睛好看就舒服，念念不舍，不会念念不舍，非常麻烦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面修行呢想不自私自利很难做得到这个自我感官享受就是第一个是 还有一个是什么？我以前常常讲，我一下子还把它想不起来。也就是说，这个自我观点，想哦，自由主义，自由就希望想走就走，想来就来，毫无约束，就是坐打坐的一个小时才下坐啊，坐五分钟，什么都不管，师傅听的话也不会说了，啪的就拿下去了。也就是说，我们太自由了，我们思想太自由了，因为这个世界这种感官上的享受啊，我们的意志非常的薄弱啊。就是说我们在坊间里面有时候很多人呢，可以说在坊间里根本就不修行，根本就不修行，除了念佛堂念念佛，在坊间里全是打妄想，对吧？所以在坊间里能观照一下吗？观察即心即相吗？走在虚空里观照一下即心即相吗？从来不会观照，就是说因为他根本没有这个观照的观点啊，就是说没有任何修行，就是说啊，自由放大，内心非常的自由，你有一念精进心也是不可思议。就是说如果在坊间里面想到修行，这一念也是不可思议。大部分人在坊间里想都不想的问题，而且又回到坊间洗脸了，洗脸了，刷牙了，刷牙了以后呢啊，赶快这个洗衣服啊，洗衣服以后呢，然后赶快铺床睡觉啊，这个睡的时候就打呼，忙了就什么都忘记了。然后第二天爬起来，赶快穿衣服、刷牙、洗脸，然后上殿来念一下。你要没得下殿以后回家就哎呀要睡觉、打妄想了，然后离我师傅要跟人家讲讲话，哎呀哪个人哪个来了，然后就这样的下处，一直这样下处。那我说我们这个虽然念了14天佛号，但是呢大部分都在打妄想，大部分都不在用功，大部分都没有关照，除了在佛堂我们讲课的时候可能有一点关照。或者说在念佛观照，剩下回家的回到坊间的全没有观照，一点观察都没有。那说你这样修行怎么能成就呢？为什么呢？自由习惯了，不是你想不想这样做，因为你根本就想不到，一下了电以后全部忘记，非常的快速，就是这五分钟的这五分钟的记忆力，知道吗？你知道什么东西只有五分钟的记忆力？就像只有我说有一个动物啊，只有五分钟、七分钟的记忆力吧，你知道是什么吗？人家说那个你们家里养的那个金鱼啊，金鱼，然后听说金鱼呢只有七分钟的记忆力，剩下都忘得干干净净。然后说你发现你自己啊跟那个金鱼差不多，对的，所以出了大殿以后全忘记了，全部忘记。有没有这样现象？因为我观察了嘛，就说大家下来了以后喝水要喝汤啊，因为我喜欢观察，知道吗？就说大家到底有没有修行啊？讲了半天有没有用啊？因为我喝完了就讲法以后，大家能够相续的修行啊，相续的修行，所以大家相续的力量非常多。因为不相续，一出门在外面去全打妄想，所以呢，宇宙的眼睛它很利的，知道吗？很利的，看到人家穿了花褂子都会惊讶不已，知道吗？哎，那个人穿了个花褂子，马上跑过，哎，这花褂子哪里买的呀？这个怎么在哪里买的呀？你看到一个背身人来了，哎，这个人是从哪里来的？马上就追过去，然后问他，给他问他这个衣服从哪里，这头发真的漂亮，这头发是找哪个给你烫的呀？你这衣服怎么绸缎是从哪里买的呀？就想这些问题。因为宇宙的眼睛闭懒惰的眼睛往往是垂着，坐身微一下大一下，所以懒惰就显得很没有的感觉。所以很多人老公就说老公了，我老公像木偶一样，好像什么都不懂的感觉。其实人家比你智慧大，知道吗？因为你的眼睛太快了，可是他没有办法，就像木拉，他眼睛都比较木拉。其实你眼睛太快了不一定有好，所以虚人老和他的眼睛呢常常是半倍，他的半边啊是色心，半边是慈悲心，就是说他的眼睛半倍，一半呢是射在心上，一半面呢是照顾众生的，就是大悲心慈悲心。 所以菩萨的眼睛呢，一边是慈悲，一边是智慧，叫半倍眼睛。半倍眼睛，我们遇事情把眼睛半倍着，啊，你就光想一样嘛。半倍是摄心故，那叫智慧；半倍还不能够全部背啊，摄大悲心故，就是、啊、叫慈悲算修。你看眼睛，眼睛都可以慈悲算修，看到没有？就是眼睛，遇事眼睛的，就是说。有人在那，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如果没有人的话，不要眼睛到处乱看，眼睛学一学。你走在公园里面呢，把眼睛半闭着啊，半闭着啊，你就先想一想啊，我要慈悲宣，我要悲智宣用了。智者摄心啊，悲者摄众生，我要悲智宣用，眼睛要半闭着啊。眼睛呢，不要看人家的眼睛，对吧？看眼睛不好。就是说眼睛跟出家比丘这块讲话的时候呢，你眼睛稍微背着跟比丘这块讲话。师父啊，就是说啊，师父啊，这个什么叫武功啊，什么叫武力啊，然后眼睛就看着的逼脸，然后师父请师父回答，嗯，没有眼睛盯着大大的看着，盯着看着，眼睛半背着看着逼脸，就是师父什么叫武功啊，什么叫武力啊，就是要问一问嘛。就是说你盯着眼睛有什么好呢，对吧？对吧？而眼睛对上就挺麻烦了。所以你们如果看眼睛，我眼睛老是想法散光，散光，就是说因为如果眼睛对我看，我就虽然我眼睛对来看，我要散光，眼睛散开，把光散开，然后呢我把整个的圆形作为中心来看，我没有看到一个人。虽然我眼睛好像对你看，其实我眼睛是上观的，每个人都能看得到，是吧？不要眼睛专看，那个眼眉啊很坏的，知道吗？那个眼眉和你的眼眉一对上就完蛋了。嗯，有时我有时不小心就对上了，知道吗？对了，我心了，突然一跳起来了，哎呀，我说这个眼睛不能乱看的。特别是鱼都不能看，是吧？一看眼睛直跟眼睛直对上了，那就像闪电一样。所以像有人跟眼睛一对上，就是说挺麻烦的。所以眼睛不要乱看。也就是说啊、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呢啊、注重享受，还说我们这个身体呢啊、注重自由，不要太自由，是吧？像于戒律。啊，我们多学戒法，啊，多用戒律，多清净心，啊，修平等观，要修无住观。我们无住，我们清净做不到，但是我们可以清净观；我们平等做不到，但是我们可以平等观。观就是菩萨因地，平等就是佛，知道吗？诸法平等就是报身，诸法清净就是法身。诸法无住就是化身，如果你跟他相应一点点，都是功德，都是佛的功德啊。所以呢，但是我们在此世界，就是说无住无事，我们大部分都是注重自己个人的这个啊意识上，嗯。第五，为有自利啊，无他利持，就没有他的加持啊，没有他的加持啊，必。跛人跛之啊，不行一日不够受礼啊，极大极大辛苦，为自利故。所以我们要认识到，没有他利的加持啊，就是说我走在虚空里面，我要感受到虚空的加持；我走在大地上，我要感受大地的加持。在你意识上也感受到，你打个比例来讲嘛，佛陀这个坐，这个打坐，没手啊，挨着大地坐啊。就是说请大地给我这真名，我发菩提心是真实的。就是说以大地它就是加持力很大，就是说我要发菩提心，自己一个人在搞，在凡间里搞，那么说这个力量非常的弱，非常弱。但是摸着大地说，大地给我加持，就请大地给我做真名，我发菩提心是真实的，我就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绝不罢休。他说你就发现大地啊跟你是一体的，你就怎样，请虚空给我做真名啊，请虚空，请无量的菩萨给我做真名，请无量的祝福给我做真名，也适当的修一修。有时候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专念阿弥陀佛，靠你心里来持， 阿弥陀佛的一念一念，那心丢了一丁点清净，人家爱一下又烦恼了。尊念阿弥陀佛自己，小小的心里面臆想一下，请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啊，无尽的加持我，令我心得正，令我心呢举持，令我心呢不退，令我心呢这个安住。而这样的念，南无阿弥陀佛力量就非常强大，所以我们要借助佛陀的神力加持。但是呢，一部分人，很多的人根本没有这种加持的观点，没有加持的观点，就是有的加持观点，因为他心不成固，十分信心，十分功德，你只有一份信心，只有一份功德，你对佛菩萨的这种信力越大，你的加持力就一定越大，一定越大，这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对我来讲的话，我们修行人呢，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在十年之内，你必须要相信因果，相信般若空性，相信这个自己就是佛，相信因果，心得决定，不再怀疑。在十年之内，这件事情一定要决定下来，一定要决定下来。如果修行十年还怀疑因果、怀疑空性、怀疑般若，你怀疑佛经，那就怀疑因果。怀疑自心，那说这样的十年就白修了。所以呢，修行十年一定要这件事情要决定下来。那么修行二十年，一切法都要加持你，知道吗？一切法要加持你，就是说所有的法，所有的法都要得到加持。一切善法，一切善法，你都升起信心，就是说。那外面一个人呢，在做善事的时候都要生大信心，为什么呢？因为这善法与心相应故，是回归，是往心内走。就是不管任何一个事情，就说修行二十年以后啊，修行呢，所有出家人都会生欢喜心，所有行菩萨道的人都要生欢喜心，那就呢，所有人做微浅的功德都要生欢喜心，因为你了解了心法。对一切法升起了百分之百的信心的时候，真实的这个虚空啊、大地啊，跟你心是连在一起的。所以看到人家诽谤正法，你心都痛，有这种感觉啊。所以像我们这个年龄修法，跟你们修法确实是不一样的。因为我出家了三十年了嘛，所以在二十年之内，我就应该对这个虚空大地升起信心了，不应该有任何怀疑心了。所以大家。在修行的过程之中呢，要了解啊，你要了解，就是说啊，你皈依了二十年呢，就应该对三佛大帝生出加持心了，应该有这样，因为这种心法了，就不需要一天晚上跑庙了搞迷信活动了，也不要去追这个师傅追那个师傅，那是小孩子玩的东西，你还在玩什么？就是说你已经皈依了二十年，修行了二十年，还一天晚上跟着这个师傅跑，那个师傅了不起？你不能这样讲的，你应该比人家高超一点，说啊，三佛大帝及虚空都有无量无边的功德，这就是佛法，这样应该这样的告诉别人的，是吧？不能够再修下小孩子，你要甘愿皈依者，你可以去追捧某一个师傅，啊，长谷师傅好，我要跟着师傅，这都是小孩子干的活，对我们来讲都是小孩子在玩而已，是吧？他根本不懂得佛法，所以就追，就我们讲叫粉丝。很多师傅啊，你这个有很多粉丝。我说，你说哪个是我的粉丝？说哪个是我的粉丝？那我们问问他皈依了多少年了？还找粉丝，就是说这个皈依了二十年还找粉丝，他没有学佛，白学了，就是那这。所以呢，在我身边，也在我很远的地方，知道吗？所以佛陀讲过，如果你要学法不与法，在我遥远的地方；如果你学法与法。再远的地方也在我身边，是不是？是不是这样？所以大家这里面皈依的有二十年的有多少？举手我看一看，二十年了，皈依了二十年了，啊，都没有二十年。哎呀，那恭喜你，那恭喜你可以跟着师傅跑，真的。也就是说，在我希望大家在努力啊。你没有必要非要等到二十年，十年之内也是可以的。就是一皈依你就能够获得二十年的功德，更不可思议。就是有人呢，一碰到师父啊，干了一个居士跪在那， 他说啊，我怎么修行才能够去除万念和烦恼，怎么样才能安住啊？我说应该这样转，这样的这样的安住这样。师父一讲我听懂了，他马上就听懂了。不过他跟我讲他已经皈依了20年了啊，从这个什么地方过来的人，一个人还是在甲骨关和玉门关呢，就是玉门关皈依过来的。他说皈依20年不知道怎么修行。我讲了两句话以后，哎，我等了，一开口他就等了，哎，证明他学佛正在边缘啊，只得一个人给他开一下窍就可以了，也就是说证明他还是有一点智慧。那修行30年是什么样子的呢？修行30年就是赞叹别人，就是赞叹别人，就是说你就是利他了。30年就是说影响众，做影响众。我在讲法坐在那边听着，其实你都等，知道吗？你都等，你听着干什么呢？做大家的影响众。看到众人都来了，闻法就是影响大家来供来听法。就像16尊者他什么都懂，但是呢跟着释迦牟尼佛跑，释迦牟尼讲法他坐在边儿啊，享受法的喜悦啊。有人给我讲了，他师父讲法啊，没什么变化，一直是这个样，讲了120年还是这个样子。师父讲法没有变化没有关系，最重要的你有没有变化，是吧？就是说我讲了20年，发现你还是这个样子，不白讲了，是不是？也就是说你自己要进入到状态。我讲第一年可能就是一个名字，讲了第二年可能相貌显现，讲了第三年可以知道你的皮，讲了第四年可以知道你的肉，讲了第五年可以知道你的筋络，讲了第七年可以认识你的骨髓，讲了第八年跟阿弥陀佛成为一个人，是不是？最重要的就是说那阿弥陀佛慢慢慢慢的侵入到你的心脏，跟阿弥陀佛是一，然后你也跟阿弥陀佛讲一样的东西了，你就说哎，原来你讲出来的也是这个啊，就是这样。就是说第一次就像说一个学佛的人不要考虑到，就是说我听的就是阿弥陀佛不断的念不断的念，念了一年，念了第二年，念了第三年，到最后面念到骨髓里面去了，这个就是对，知道？所以释迦牟尼佛的金刚经我不知道念了多少遍，是吧？但是呢我现在才知道金刚经进入我的骨髓，进入我的骨髓。如果我当时不念金刚经那么多的话，我今天怎么会有很多的人，这一切法我立即就会反映到心上，只要开口讲法我都会跟心相应的。为什么？就是看金刚经看多了，就是看金刚经看多了，看般若经看多了，所以呢看什么事情都用般若心来看，对吧？因为必须要寻息，必须要寻息。所以我们修行要他离持，对他离的这个体啊，对他的体就是说依他啊。所以对观音菩萨、文殊菩萨、地藏菩萨，就是说先是在观音菩萨面前拜观音菩萨，你加持我啊，这样。所以后来呢念观世音菩萨，不需要去找观音菩萨像了，念观音菩萨加持啊。那再过一段时间我专门去行观音菩萨的大悲行来加持，是吧？他说到最后面呢，所有都是大悲心现前，整个法界都是观世音菩萨，你就会从一个相貌、名字和观行、行动，到最后面一切处理都应声都在加持你，人家打你、骂你、说你，这个恨你，这一切法都变成观音菩萨在加持你，那恭喜你，到处都是观音菩萨了。那大势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不是亦复于是吗？都是这样的，所有的佛菩萨都是修名字、相貌、观行啊，然后观察，然后自己的行为，到最后面自己轮到法里面去，都是这样的，所有事情都是这样的。那做豆腐的人呢，刚刚做的时候豆腐做的一点都不好吃，是不是？好多渣子，然后呢不是放多了是膏，就是放少了是膏，所以放少了石膏，石膏凝固不起来，放多了石膏，石膏就不好吃。那做了一段时间，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呢，那个豆腐越做越好吃，越做越好吃，是不是这样的？就世间的一切法都是这样的，何况佛法呢？是不是？世间哪一法我像做木匠一样，刚刚做的时候哪会做，到最后面顺手就来，是不是？就像打法器一样，我多少年不打法器，拿起手来就打，都是因为熟悉的关系啊。 这些所谓修行都是有经验虚气，到最后面拿起就是啊。如果你修行了20年、30年的观音菩萨还在那个求，还跟刚刚学佛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说，一跟到苦难的时候就怕观音菩萨求啊，还刚刚学佛的时候，观音菩萨保佑我家里平安啦，保佑我发财啦，保佑我身体健康啦，都保。修了20年、30年以后还是这个样子的，人到底学佛变不变啊？你说你学佛到底有没有变？那这样你看诸佛菩萨看着你着急啊，我也觉得很悲惨一件事情。所以学佛看看自己有没有变化，一定要改变啊！只是说你这样的学佛，如果这样的学佛，如果这样的学佛，你的儿子会跟你学佛。你看我妈妈学佛越学越迷信，越佛越学越烦恼，你儿子会跟你皈依三宝吗？你对佛法念你脸上会争光吗？跟佛争光吗？好像叫弘法利生，你这样的做法，你的儿子会跟你皈依三宝吗？你的老公见到你这样，他会学佛吗？会信佛？你看你信了20年，不还是这个样子吗？没有变啊，还没有变。所以你们都不会说，嘴巴上说我都是弘法利生，我是护法者，是不是？其实是败坏佛法，因为长时间久了以后，你家人看不到你身上的变化，看不到一点变化。你要做一个护法者，就是学佛一定要精进，一定要进步，一定要有改变。学了几十年以后一点变化都没有，那不是给佛菩萨擦光擦灰吗？所以呢，你怎么能弘扬佛法？你怎么能护持佛法？你怎么能让佛法能够传到后代，一代传一代？你为什么皈依三宝？是我爸爸信佛，我妈妈信佛，是吧？那你死了以后，你的儿子会不会信佛？你爸爸能感染你，你儿子，你爸爸妈妈能感染你，那你能不能感染你的儿子？你发现你一点都没感染，为什么呢？因为你越学越烦恼，所以你儿子怎么会跟你信佛？是不是？你说到最后你跟家里闹离婚的话，你家里儿子离得远远的，知道？因为他把你把媳妇带坏了，是不是这样的？所以就说你学佛学的应该是越来越优秀才是对的，所以自己要自责一下自己。所以呢，就是说，那我说我们学佛讲他的行很重要，就是无他的行，就是自己在搞，自己在搞。他的行就是说一定要依止于佛菩萨啊，依止于佛菩萨。那我说啊，佛菩萨的加持你，我希望大家能获得佛陀的加持，佛法的加持，越加越是加到自己没有了，你就是佛菩萨了，就对了。但是这样的修行就快，对于博人，就说你一个人搞的话，念阿弥陀佛。啊，到最后面呢，非常苦恼啊，非常苦恼，没有加持你，那我说你就很辛苦，非常的辛苦，所以修行了一辈子没有感受到，就是说钱也出了几百万，是吧？拿寺庙钱，师傅也拜了一大堆，但是呢，你就是那么苦恼，那么辛苦，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么辛苦，所以你今天听到我法以后，哇，我要借助佛菩萨的加持你。我怎么样的接受佛菩萨加持？我要从浅到深去修，先拜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阿弥陀佛，从名字上，然后这些相，然后再往你身日，升到最后面，哎，我可以离开师父了，我可以离开这个你自己最粉丝的这个师父，然后呢，我去找佛菩萨了，是吧？你跟着我跑，跟着我累不累？你讲。好，我今天跑到东边，明天跑到南边，到南西边跑，你跟着跑，你有多少钱给我跑，是不是？我的钱来得很远，人家供养车票都买好了，那你给我跑你要掏钱啊，你要掏钱你有多少钱掏，家里还养妻子儿女，你还跟我去周游天下，你能吗？是吧？做不到就不要去追捧这些假象。那我们要追什么？就是要深入到啊阿弥陀佛这些法门里去啊，观音、文殊、地藏菩萨、佛陀给我们现成的加持，你不要，要向外跑。啊，有时候师父会带着你跑，是吧？哎，你怎么还不到寺庙里来呀？还不来到寺庙来，不停地拉你来。然后这个师父拉一下，那个师父拉一下，把你心里给拉乱掉了。本来我想修清净之行，我想修观音菩萨、文殊菩萨、地藏菩萨、普贤菩萨，修。小了之后呢，今天这个师傅打电话，今天那个师傅打电话，因为清净的寺庙太多了，每个师傅都说你是很优秀啊， 然后呢，这个师傅要做，要发门山，那个是要上西内，然后那个寺庙要搞堰口，那个寺庙要搞开光，那个寺庙要搞地藏法会，然后你又不能分身，每天忙忙碌碌的，根本没有时间关照，你把很多的时间浪费在你上。所以过去的佛法不是这样的，出家人修行，你们就是来了跟你讲法，让你叫你回家去怎么修行就可以了，做佛事啊，搞这些东西跟你没有关系，你就好好在家里修行就可以了嘛，你跟着出家人跑干嘛？所以现在好多的寺庙都拉人，其实寺庙并不缺少人，因为寺庙的人啊，就是说一方寺庙养一方人嘛，就是说我们九江县就是九江县的，是吧？东方南方向每个寺庙的都有自己的一帮人，养活自己并不困难，如果出家人都是这种政见，何必东跑西跑，是不是？因为每个人啊，现在政见的师傅也太少，也没办法，这个呢只能够等待佛法的兴旺啊。所以大家在我这个听法的时候要认识到啊，大家回家就会关照了啊，晓得他的家子应该怎么个家法，你睡在床上念观世音菩萨，念阿弥陀佛，做梦的时候希望佛菩萨加持我，怎么加持你呢？从前世生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然后观察阿弥陀像，然后观察阿弥陀光明，还有观察阿弥这个平等法，有观察，就五种，修五种菩提心，四种菩提心，这四种菩提心的加持也是非常大的，啊。一个称南无阿弥陀佛名，就相当于念佛的时候就知道阿弥陀佛这个像，这是一种加持，这个功德跟佛的功德是无二的，是吧？就但是呢，这种菩提心，但是菩提心有深浅了，这个都是很深的。但是呢，先是念南无阿弥陀佛，可能是口才念的，可能的了解了阿弥陀佛，跟十方诸佛相应，跟十方功德相应，跟十方众生心相应，这一念跟法界相应，那就很深了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了一段时间啊，这个加持力，然后就想佛住一切法，是不是？佛住一切法，那这一切法是阿弥陀佛所具。那你睡在床上，看到虚空了，看到大地呀、啊，看到这个色身相互触法是阿弥陀佛所住。他说你就观察，这个叫做修菩提心，叫修菩提心，而修那就佛变现出，就是一切都是阿弥陀佛的光明啊，现的这些法，你睡在床上哦，虚空的加持大地，连睡的床也在加持我，是吧？你的身体也在加持你，你睡在床，这是第二种菩提心，修菩提心。那再过一段时间，再修一段时间，就像我今天所观察的，我念的这个阿弥陀佛名号和观察的山河大地及虚空，那就是床色身相互触法，好不好？我的身体是平等功德，这个叫做不退菩提心，叫不退菩提心，懂吗？就是不会退转吗？如果你这样观察，不去分别它，就是说，你不要说佛像的功德是第一，大地的功德是第二，这个我们这个身体功德是第三，你不能这样想，是吧？佛陀住一切法是第二种，就是说佛还有阿弥陀佛，佛住一切法就大雄宝殿色身相互触法，这叫修菩提心，就像大殿跟阿弥陀佛是一样的功德，所以看到大殿就是看到阿弥陀佛，看到阿弥陀佛就是大殿，是一样的功德，含水十方，能睡在床上哦，一切功德是平等，我就活在当下了，就叫平等功德，不退功德，叫不退菩提心了。好，再一段时间，就是一切诸佛，一切十方诸佛及阿弥陀佛，十方功德及阿弥陀功德，十方尊生及阿弥陀佛所说的一切这个一念，都在我心中，都在我一念，没有这一念，什么都是妄谈，没有一念怎么想阿弥陀佛啊？就说这一念，然后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做呢，不处菩提心，这就是佛的心，知道吗？你睡在床上，龟缩的。过去啊是这样观想的，他说啊，整个的世界有一念，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一念啊，一念惊动什么？惊动了十方，十方呢与人有感，进入到虚空，然后虚空进入到我的头顶，然后进入到我的头顶呢，从我中耳之中，就是 但是尊卑之中，然后其实正进入到我的心，这个时候叫做正报庄严，这个就叫戒体，知道吗？我们讲得到阿弥陀佛的正报庄严，就是先念阿弥陀佛，然后惊动了阿弥陀佛十方，十方如云如盖在我头顶之上，然后入我头顶，进入尊摩，进入心田，这样，然后你就这样的观察，这个就是修菩提心。我们在受菩萨戒的时候都讲了这个，是吧？所以呢，这个叫佛陀的加持力，令我们心开意解啊，这样的修行就快施，靠你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因为你万想无明分别心，这种修行的方法，什么？那个规制啊，就是我们这个人呢、啊，那个炮弹了、啊，一个人被炮弹嘣炸死掉了，那个肉体就飞掉了，就没有了，但是我们的心也飞掉了。听说这个，我听他们讲了，我们这个肉体心飞掉以后，想回来啊，很长的时间，才能够心才凝固。就是说，一下炸乱了以后，再想回来，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啊，回来才能凝固。那凝固了以后呢，才能够增长他的业力，才会有投胎的机会，知道吗？所以很多地方有鬼叫啊什么的。就说打仗那个地方打仗打多了以后，很多炮弹炸飞掉了，然后他的意识啊散掉了。打个比例来讲吧，我把你骂一顿，骂着你就魂飞魄散。这个时候啊，你坐在那个地方半天，心都回不过来，回不来，烦恼、痛苦、焦虑、不安，那个心态，然后散的。然后呢，自己要打坐念佛修行，把它收回来，很难收得回来。比例来讲嘛，你有100万，你被人家骗了，被人家盗走了，然后呢，你自己日夜的想，心收不回来，跟着100万你走了，然后想收回来，收回来呢，你我要念阿弥陀佛压制他，我要收回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刚刚念几声，就到那边去了，100万没有回来，所以说被人家骗了，骗了又好伤心，好伤心的时候很痛苦，是吧？然后呢？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不容易又念回来，念几声念回来了，瞬间又走了，又跟我100万被人家，知道吗？或者说你恨我一个人也是一样的。前天嘛，有一个就是说一个人在八里湖啊死掉了，我确实动了念头，但是在念头呢，就说，哎呀，我怀疑是我的这个徒弟叫远顺嘛，哎呀，这个说呢，我觉得好可怜呐、啊，就说，啊我心里面有点发颤的感觉，我说觉得他这个内心里面呢，就有点不安的感觉。我说这么好好的一个人，怎么就死掉了？虽然他说可能不是他，但我心里面还担心是他，就心里面就会动念头。但是呢，我觉得，哎，我心怎么动得这么厉害啊？在我念阿弥陀佛，我好不容易念回来，对，现在又到那边去了，又想这件事情。哎，回来再念回来，哎，我怎么又想到那边去了？哎，就一下就想到那边去，我发现我心老是想到那边去了。哎，我发现这件事情好像好大的感觉，就是说你在生活中出现一些大事啊，可能会让你心啊飞掉飞走掉了，所以就非常危险，这样。所以我们的心啊，靠自理修行真的很难，自理修行，因为我们这个自理啊，我们是虚妄的心，虚妄的心这样一碰就散了，这样我们的分别心、执着心、虚妄心一碰就散了，所以根本没办法自持啊！就是说，你念几声阿弥陀佛名号，很难把你心收回来，真的很难。所以修行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很难。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远离那些多跟阿弥陀佛相应、多念在净土方面好好念佛？因为它也可以助长我们持戒，又助长我们的定力，又助长我们的清净心，啊。而念阿弥陀佛就不是大乘，是吧？不是大乘。如果你没有阿弥陀佛坐在那个地方，也变成小乘。但是你念阿弥陀佛，它不是大乘。虽然可能心都有自私，但是呢，它会圆满你的持戒啊。这样的持戒持得好，这样你在生活中，这个常常住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清净的地方，有个饭吃，有个衣服穿，然后呢，保持一种清净状态，不要把自己心搞乱了。心搞乱了就回不来的啊，就是挺麻烦的。所以如果你佛阿弥陀佛在你心中已经生了大决定体， 啊，或者观音文殊地上铺行加持力很大，你也很深的感受到它的加持力，或者说你对般若认识的很清晰，然后说这个通过观察来的很快，那就是说我们可以登南西坡弘法立山啊，做一些护法的事情。如果你自己力气不够，尽量你不要接触太多的人，也不要啊护持太多的寺庙，因为啊太多了以后对你不一定有好处，因为你心会散掉，事实上你心就散，因为你是弯心，弯心一散，弯很容易散掉了。所以大家在外面不要去攀缘啊，不要攀缘太多。一行道者为信佛语啊，为信佛语叫念佛三力，愿生净土，就称佛陀的力量啊，相信阿弥陀的功德，称弥陀佛的愿力摄持，决定往生不疑，就是不要怀疑。前面讲了很多，不要来怀疑，这地方还是讲你不要怀疑。愚人随漏习，称传理故，传理故啊，西于即至千里，谓之他力也。就是说我们呢，坐在阿弥陀船上到彼岸，可能在生活中还有一些烦恼，但是你一进坐在船上是最理想，就是说虽然我还有烦恼，但是我在大殿里面，就是说就是大殿，我在大殿里面，我不在外面了，我在里面生了一点烦恼，但是我很清楚我在大殿里面，就是在大殿里面，在大殿外面，我们现在有眼睛看到大殿，在大殿里面阿弥陀佛啊，他这个大殿呢、啊，是有心念里面显现出来的，就是说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把我们设在那个地方，要你意识到心在阿弥陀功德里面，就在功德里面，你心在贪嗔痴里面，就在贪嗔痴里面。所以我们一定要念阿弥陀佛，心要得阿弥陀佛的决定，如果不得决定的话，那你心还在怀疑，在怀疑的话你就会跑啊，跑了啊，瞬间就在外面，像蚂蚁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大殿里面，蚂蚁呀、啊，啊，那么说我们在阿弥陀大愿海里面，如果你没有智慧，不闻阿弥陀佛，你根本不知道在阿弥陀愿海之中。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自己在阿弥陀愿海之中，我们要念阿弥陀佛，要生决定想，就是说啊、我们修净土方面的一定要生出啊、念阿弥陀佛的心，不能够呢啊、这听着好玩。啊，回家去呢，他照样撞你的是非。一定要称阿弥陀佛的力量。如果你没有阿弥陀佛的力量，那你啊，就是对阿弥陀佛还有怀疑和不信。因为有不信和怀疑，那你出息不会念阿弥陀佛，你照样按照你的行为去做。所以啊，手上有那个念佛珠，啊，手上那个念佛珠，就没事情了，要告诉自己啊，我信阿弥陀佛，我是念阿弥陀佛的。啊，不管是小孩还是大人、老人，都应该这样去做，不然的话你没有希望，因为你除了弯心之外，实在没有义务，所以弯心一碰即破，将来你就会危险。所以我现在尽早地登上这个大船，啊，念上这个阿弥陀佛。所以别说我还年轻呢，啊，我等一段时间再念阿弥陀，不要这样想，现在就要念。所以我常常劝人念往生咒啊。啊，念阿弥陀佛啊，拜四十八愿呢、啊。我希望不光是年轻，轻了年纪大了，就是说，啊、一定要念，不能回家就把这件事情给忘掉了。因为我是，你要认识的，我是专修净土这个字，我要专修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心，啊，要在我们现前要决定下来，越小越好，越小越好，因为你还有一生中在计时这件事情，就非常稳。但老来，如果你有慧根的话，会感觉到自己观音有限，但念阿弥陀佛也会恳切。但是呢，如果你没有感觉到观音有限，还没感觉到自己会死，然后你出了大门就不念了，因为老人习气重嘛，老年人习气重，他回家去就不念阿弥陀佛了，除了在寺庙念念阿弥陀佛，回家根本不念了。很多，我就看到九江县街上很多的婆婆。他常常跟我们这块原来念佛啊供养，他在那里根本不念阿弥陀佛的，他就是在街上晒太阳，是吧？像乌龟一样的晒太阳，是吧？ 然后拿了，他问他师傅啊，这一切当庙的护法啦，师傅啊，我供养你呀、啊，护持法。他后来我碰到他，他说什么话？他说我老了，他说老了，我不能当庙里护法了，我没关系念阿弥陀佛，不想念阿弥陀佛。在我这护法了多年，不晓得念阿弥陀佛，呆呆的在那个地方站着，太可惜了。就是说我跟他讲了这么多年的阿弥陀佛，他竟然不念。所以我们这里有没有这样现象？就是非常的危险，知道吗？就是说老人如果没有感觉到自己观音世界观音有限的话，他出了这个门以后不念了，不念了。所以我就要警告大家，一定要认识到这个问题。年轻人呢，那就更好了，有的是观音，赶快念阿弥陀佛，得决定性啊，非常好，要归行。这个年轻的这辈子这么小就能闻到阿弥陀佛，老人家感受到，哎呀，我这辈子我能闻到阿弥陀佛多么的珍贵呀、啊！但是我观音有限，赶快好好的拿住阿弥陀佛了。所以一个句子到我这里来，无锡的嘛，他说啊，他感觉到，他说以前他是跟信云大师在一起，他说啊，一直修什么人间佛教，他有一天碰到我到登林寺来碰到我，他就说，他跟我讲，他说我终于认识到我老了。他说我现在赶快修净土法门，我不修净土法门我已经没有时间，我来不及了，我赶快念阿弥陀佛了。所以他对阿弥陀佛这个心就很紧迫，有紧迫感。所以呢，这个有文化有知识的人还是要好一点。是因为我们这个，因为九江县街上的很多人呢都没有读过书，没有这种追求到西方极乐世界强烈的观点，他没有，这就麻烦。所以大家有的话还是值得恭喜，要相信佛语啊，教念啊，教我们念佛三昧，跃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往生这件事情不要怀疑。说啊，为之他力，必于捏人，捏就是低捏的捏夫。成转轮王一日夜啊，周行视天下啊，非是自理啊。转轮王捏故，就是我们念阿弥陀佛这个时间呢、啊，你日夜念阿弥陀佛，就日夜供养诸佛；日夜念阿弥陀佛，就日夜在修，在圆满功德；日夜念阿弥陀佛，日夜在众生心想中行大悲心，供养诸佛，修诸功德。那么说这个念阿弥陀佛这一念，在我们心中不就是念阿弥陀佛吗？因为你没有信心，不一定喜欢念的。因为一般人喜欢自己的那个心，知道吗？弯心，并不喜欢阿弥陀佛，他只是念而已，所以念得很单调。但是我告诉你，你念阿弥陀佛，就像扒在一个轮子上面，这个轮子有多大呢？它可以四天下转，四天下转。就说这样，你搭着这个轮子可以周游天下，知道吗？周游天下，所以你每一念一声阿弥陀佛都周游天下，这是不可思议的功德，就像大梵天王一样的功德，所以威德无比。所以念阿弥陀佛的真是威德无比。你信心越大，你家里都会放光，知道吗？你家里都会放光，信心越大，对家里的利益就越大，啊！所以在家里睡在床上，没有事情不要半夜很聊天。我听一个居士嘛，他说那个居士特别喜欢讲话，就说特别讲，他睡在床上，不停地讲话，我们在观音阁啊，这啊不啊清净啊。经常一个句子是哪唱的一个什么句子，他这个讲话太多，他说不讲话我就好难过，所以呢晚上半夜还在讲话，他一点钟还在讲话，找人家讲话，人家就告诉他不要讲话了，因为他终于把人家背一下突然呢他又要跟人家讲话，他突然又想起什么话来，就讲见了想起话了，所以我又要跟人家讲，不停地讲。后来居士啊，他说搞得一晚没睡觉，也就是说人家叫他睡不好，就是说喜欢跟人家讲话，因为他这个没有这个心理力量了，就不晓得念阿弥陀佛，是吧？所以我们要意识到这一点，就是说你念阿弥陀佛瞬间可以周游天下这种心态，就是说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走路的吃饭的时候思维一下佛的功德，就这这个 对阿弥陀佛这个信心很重要啊，阿弥陀佛。